大家好，我是子琛。今天我们来讲这本新书，作者叫 Lori，中文应该叫罗莉，是一位住在美国洛杉矶的心理咨询师。这本书去年一出版，就成了美国最畅销的书之一，并且很快会被拍成一部美剧。今天我们就先从作者本人的故事来讲，然后再讲他患者的故事。作者大学毕业后，先在好莱坞一家影视公司找了一份助理的工作。他一直很喜欢写故事，所以梦想就是成为编剧，这样他写的故事就可以在电影或电视剧中被呈现出来。慢慢的，他从助理一点点往上爬，终于实现了梦想，成了编剧。但梦想实现后，他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他发现编剧的工作好像也缺些什么，无法让他获得很强的意义感。当时他的公司在拍一部有关医院急诊室的电视剧，他们请了一位真正的医生作为顾问，而作者可以跟随这位医生去医院观摩手术、问诊等等。在医院的时候，他发现做一名医生更能带给他价值感和意义感，因为可以很直接的去帮助病人。但他已经在好莱坞这个行业工作了10年了，他现在也32了。难道要放弃他这10年努力积累的一切，再去上学，成为一位医生吗？要知道，他要先自学准备医学院的考试，这个考试非常难。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身边很聪明的同学，专业就是生物或者化学，上大学期间就准备了1年这个医学院的考试，最后还是没有考上。而作者在大学的专业是法国文学。上的大多都是文科的课，又要在离开学校这么多年后，重新学习生物化学那些东西，考上医学院。那考上后还要完成4年的医学院，然后再做3到7年的实习医生，才能成为一位正式的医生。而在成为正式医生之前，收入都很低，远低于他现在的收入。那他现在32了，等成为正式医生，就40多了。那如果是你，你会这么做吗？我觉得我不会啊。但作者很厉害，真的就放弃一切去考医学院了。他更厉害的是，直接考上了斯坦福医学院。那在医学院读完第二年后，他突然又发现做医生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适合他。因为他并不想做一个整天做手术的医生，他想做一个能深入了解每一个病人的医生，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而且作者也想成为一位母亲，他已经34、35了。那医学院非常的忙，医学院毕业后那几年的实习期也特别的忙，让他很难有时间去生孩子。所以作者就退学了。在为医学院放弃了那么多后，付出那么多努力后，他就这么退学了。在近期的一个采访中啊，作者也承认这个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当初他要去医学院的时候，身边的人就觉得他太傻了。然后现在他已经上完了2年，交了2年的学费，还有学生贷款要还。身边的人都告诉他，再忍2年，就拿到斯坦福医学院的文凭了，不然也太亏了。但作者觉得他的生命有限，既然他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他就不想再浪费他2年的生命。他说这也是因为在医学院的时候看到了太多的死亡，有很多是得癌症的孩子们，让他对死亡很敏感，所以不想浪费生命。这点让我很有感触啊，因为对死亡的思考和冥想啊，也帮了我很多。那作者在离开医学院后，成为了一位独立记者。他很喜欢写作，也很喜欢去了解他人的故事。通过这份工作，他可以去采访很多人，然后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同时，他也可以在家工作，为成为一位母亲做准备。但慢慢的，作者又发现，独立记者这份工作也没有很适合他，因为他很需要与人面对面打交道。而他的工作大多都是远程完成的， 通过电话采访，写稿也是在自己家里。作者现在又想回到医学院了，回去把医学院读完。啊，他给他在医学院的主任打电话，问他的建议。这位主任和他说，你应该去做一位心理咨询师，这样他既可以深入地了解每一位患者的故事，又可以帮助他人。心理咨询师在时间上也更自由。作者仔细一想，确实很合适，于是他又考了一个心理咨询的硕士，去学心理咨询了。最终啊，兜兜转转20年啊，作者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他的职业，心理咨询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今天这个过分追求高效和竞争的社会，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很害怕走弯路，很害怕半途而废。好像每个孩子大学一毕业，就该找到自己一辈子的事业，然后人生就变成了场比赛。你埋下头往前跑，千万不要停下来。只要你的薪水、你的职位比同龄人高，你就是成功的。你在人生这场比赛中就没有落后。我不知道这种价值观让多少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让多少人都陷在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里。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大多数年轻人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清楚，怎么能一下就找到那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像作者这样，花了差不多20年时间才找到那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又能怎么样？他浪费了20年的生命吗？并没有。如果他大学一毕业就去做心理咨询师，他不一定会喜欢，也不一定会成为一位好的咨询师。人生并没有所谓的弯路，所有的路都是人生的一部分，都可以同样的精彩。只有当我们狭隘地去看人生，有些路才在我们心里成了弯路。好，作者的故事还没结束。他在36岁的时候，决定和他的男友分手。这个决定也并不容易，因为他还想成为一位母亲。作者决定呢，从精子库买精子，自己来生，并且抚养这个孩子。他先去精子库的男性资料中精挑细选，希望能为自己的孩子找到最好的基因。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方面面都很喜欢的，结果在网上下单的时候晚了一步，被别人买走了。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难过，但是没办法，他只好继续寻找。那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他也可以从他认识的人中找精子的捐献者。他想到了一个长得很帅、很聪明、性格也很好的男性朋友，他们并不熟。他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开口，那最后还是鼓足了勇气，问了他是否愿意。出乎他的意料，这位朋友同意了。他们写好了一份合同，以此来保证这位朋友不需要为这个孩子承担任何责任。就在一切都就绪，作者满怀期待的时候，这个朋友突然消失了，联系不到了。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说他反悔了。你应该可以想象作者又一次的这种失望和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之前被人抢走的，就是抢先买走的那位优质男性的精子，竟然被退回来了。精子库解释说，一切的这个密封啊都没有被打开，可能是买走的人找到别的方式怀孕了，或者不想生孩子了。所以作者最终啊买下了这个精子，如愿成为了母亲，啊生了一个非常健康可爱的小男孩。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啊，是我在研究作者生平的时候发现的，就是作者在2005年写了一篇文章来讲述他为什么选择离开他的男朋友，选择用精子库来成为一位母亲，并且继续寻找他的灵魂伴侣。3年后，在2008年，作者又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后悔了，说他当初就应该嫁给那个男朋友， 他觉得他三年前对灵魂伴侣的幻想并不现实，要求太高了，应该在找到一个足够好的男人后就嫁给他的。我不确定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不是正好是他在精子库碰壁的那个时候，但我相信当他生下那个健康可爱的宝宝后，这些后悔就不存在了吧。我的猜测。我之所以提这个细节，是想聊下后悔和犯错。作者是个非常优秀有智慧的独立女性，但再优秀的人也会时常不确定该怎么做，也会后悔，也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我发现我们很多人都把这种自我怀疑后悔当成一种失败的表现，一种我们不够优秀的证明。但生活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怀疑自己的选择，不确定该怎么做，或者做出自己后悔的选择，这些都再正常不过了。我们可以对自己好一些，宽容一些。好，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我们下周呢，来讲讲书中那些心理咨询的故事，包括作者为什么要给自己找心理咨询师。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周不见不散。